江总统将发表上任以来的首次联合国大会讲话。美法领导人将通话，法国要求美国澄清澳大利亚取消法国潜艇合同事宜。华裔女性候选人吴敏在波士顿市长初选中领先，这场地方选举折射出美国政治的走向。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平章。在9月14日的波士顿市长初选中，华裔女性吴敏以33.4%的得票率排在首位，有望成为波士顿历史上首位华裔市长。吴敏为何能够在初选当中取得这样的成绩？这场波士顿的地方选举折射出美国政治怎样的走向？我们将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一起来讨论这个话题。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跟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也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新闻。拜登总统将在9月20号周一前往纽约，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说，这将是他上任以来首次在联大发表讲话。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9月17日表示，拜登总统将谈到美国的首要任务，包括结束全球新冠疫情，应对气候变化与气候危机，捍卫人权，促进民主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过去一周，由于澳大利亚放弃了法澳潜艇协议，改由美英提供建造核潜艇的技术和能力，导致法国不满，召回了驻美与驻澳大使。目前各界正在关注美国与法国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接触。法国政府发言人9月19日表示，应美国总统拜登的要求，法国总统马克龙未来几天内将与拜登通电话，法方将要求美国澄清澳大利亚取消法国潜艇合同的相关事宜。一名白宫官员表示，美国对法国召回驻美大使感到遗憾，并将在今后几天内着手解决与法国的分歧。在美国国会周围支持1月6日国会暴乱的集会人数远远低于预期。路透社说，有大约100到200名的抗议人士参加了星期六在美国国会外面举行的抗议活动，其人数远远低于组织者预计的700人的规模。数百名警察在国会山场地内巡逻，国会大厦周围竖起了2米多的黑色围栏，有100名国民警卫队的人员在附近待命。抗议人士在集会中表示，数百名因为1月6日冲击国会而被逮捕的人士都没有使用暴力，他们属于政治犯。检察官和法律专家说，有关案件正在得到妥善的处理。四名乘坐 SpaceX 太空舱的太空游客星期六结束了名为灵感4的太空之旅，安全地落入了佛罗里达海岸附近的大西洋海面。这次太空旅行是首次在没有专业宇航员的情况下执行环绕地球的飞行任务。 SpaceX 的全自动龙太空舱于周三晚升空后达到了585公里的高度，超过了国际空间站160公里，乘客可以通过太空舱顶部的气泡状圆窗欣赏地球的景色。美国最大的穆斯林民权组织联合40多个美国和国际组织呼吁在全球范围内抵制希尔顿酒店，因为该组织说希尔顿计划在中国一座被推土机铲平的维吾尔人的清真寺的旧址上建造酒店。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和其他伙伴组织9月16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希尔顿酒店外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宣布了这次抵制活动。今年7月，跨党派的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也呼吁希尔顿停止在清真寺旧址上建设酒店的项目。希尔顿一位发言人说，该公司的特许经营模式限制了希尔顿参与地产开发和管理，希尔顿没有参与选址。
我是一个现代的都市女生，穿越回1863年的战争。
像他们讲的话我都听不太懂，战术布局。
左边。
有点尴尬。
谢谢，谢谢。
真的。Yeah, it sounds good.
Hey,
Gabriel.
I've been in China 6 years now.
6 years?
There's Gary.
Hey, he's still available.
Yeah, you know it's fake, but
it feels so real.
So real.
Everybody is dressed up.
Yeah. We're now in our mode.
Do you have a Coke in there?
感谢致电美国之音美国观察的留言信箱。我们针对政治、外交、贸易、人权等议题进行深入报道，分享幕后故事，也欢迎您发表您的看法，并留下您的姓氏和所在地。我们期待在节目中分享您的观点，请耐心等待提示音痕。
在9月14日的波士顿市长初选中，华裔女性候选人吴敏以33.4%的得票率排在首位。她将和另外一位女性候选人安妮莎·艾塞比·乔治在11月的大选当中角逐市长之位。吴敏为何能够在初选当中取得这样的成绩？这场波士顿的地方选举折射出美国政治怎样的走向？今天我们邀请了亲赴波士顿近距离观察和报道了这场选举的美国之音记者方正来共同探讨这些问题。方正你好。
听众好。
嗯，方正，我知道这次你在波士顿是参加了多场吴敏的这个竞选活动啊，那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吴敏其人好吗？
嗯，这次我是和同事卡拉一块儿，我们基本上经历了吴敏参加市长初选的最后的冲刺阶段和投票，当然还有事后的评估和分析，所以算是比较完整的经历了一次地方选举的过程。从我们现场对吴敏的观察来说呢，他确实是一个我们亚裔当中，我们华人当中的一个非常优秀的，应该说是年轻人吧，因为他是1985年出生的，今年才36岁。他是这种我们华人里头每一家可能都想有的一个女儿，一个女孩，成绩特别优秀，一路上哈佛，然后上哈佛法学院，从法学院毕业没有多久，他在他自己的 mentor， 在他的恩师伊丽莎白沃伦的引导下就参与了政治。嗯，他念法学院是09年，沃伦是他的教授，然后呢12年伊丽莎白·沃伦参选代表马萨诸塞州的联邦参议员。那他是作为年轻人给了选战很大的帮助，在这个过程当中耳濡目染，他自己最终也就决心去参政。他毕业大概1-2年以后，14年吧，就参选波士顿市议会，然后以比较明显的优势当选，一直连任到现在。中间呢，他还担任过市议会的议长 ，president， 就是这13个市议员的领头人，所以可以说是年轻有为、前途无量、非常出色的一位华裔的女性。
方正，刚才你也提到了吴敏跟这个现在可以说是民主党进步派当中的旗手人物，就是伊丽莎白·沃伦参议员之间的这个渊源哈。他曾经在读法学院的时候就是沃伦的学生。那么这次我们也确实看到沃伦参议员是这个亲赴波士顿啊，来帮这个吴敏助选。我们看到其实在民主党左翼进步派当中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团体这次也是公开的来为吴敏背书，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吴敏算是民主党左翼进步派的这一支呢？
肯定的。从全国性的政治事务上来说，吴敏他的立场在气候变化呀，在基础设施建设上，这些全国性的议题上 在堕胎权利上毫无疑问的在控枪上跟他的导师伊丽莎白·沃伦几乎是没有区别的。那化为波士顿的地方的具体事务，这个跟沃伦联系不是很大，我们看不到沃伦在每一个具体细节上的表现。但是在基本的一致的进步派的这个思路底下，吴宓他就是把这些全国性的理念，民主党整个的进步派的理念化为了波士顿的具体的实践。他抓住的是三个核心的问题。第一个呢是控制房租，因为波士顿是一个很年轻的城市，极其有活力，年轻的professionals 年轻的专业人士非常多，他们在波士顿市里头都以租房为主。那波士顿住房的价格，公寓的价格，一个卧室的公寓价格平均在$3000以上，在美国是仅次于曼哈顿和旧金山，这对年轻人来说是非常高的。那他引入的是政府管控的措施，就是对于租房房租的价格，尤其是短租的价格给出限制。那当然就是说政府干预市场在美国是一个不是很容易做到的事儿，不是说所有的党派或者说一个党派的所有的派别都愿意这样去做，但是吴宓愿意这样去做。第二个是提供免费的公共交通，就是让波士顿的公汽尤其是地铁能够实现免费，因为年轻人年轻的群体他们在城里头住着的时候自己开车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他们主要仰仗公共交通。如果公共交通能够实现免费，那对于年轻人来说当然是极有帮助的。第三大议题是气候变化，在这样的一个进步派占主流的城市，他作为进步派的代表吴宓在枪支烫在中国城的那个牌楼底下打选战的时候，在集会上他就说，如果我们不采取及时的行动，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就会被大西洋的海水淹没，这是很快的事儿，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个事儿发生。所以他希望如果他成为市长，他会让波士顿成为第一个在一个城市的范围内，在全市范围内执行绿色新政计划的地方，所以它的进步性的特点是毫无疑问的。
确实可以听得出来，我们听到吴宓在竞选过程当中也说他想要为解决波士顿的这个长期的问题来提供一些大胆的想法哈。刚才你也举的这几个主要的他的这个政策议程也确实是能够体现这个大胆的含义。其实在吴宓身上我们看到确实有很多的标签，像女啊、少数族裔啊，还有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进步派。那么为什么这样的一个人物在这个波士顿的这次的市长的预选当中能够拔得头筹？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可以从历史讲到现在。波士顿是一个非常非常有魅力的城市，在美国是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方之一，也是在美国的建国的历程当中扮演过首要作用的这么一个地方。那从最近很长一段时间的传统看，这是一个民主党掌控的城市，它的人口构成以白人男性蓝领阶层的为主，主要来自于爱尔兰裔和意大利裔。早先我们从50-60年代开始，爱尔兰裔里头，天主教徒里头就出现了肯尼迪家族，他们出现了肯尼迪这样的总统。在往后走，肯尼迪的三弟爱德华肯尼迪也是长期代表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的超重量级的参议员。然后我们还知道有 John Kerry， 就是现在的气候特使，从前当过国务卿，也很长时间是代表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那波士顿呢，近200年来他的市长一直是白男性，近100年来波士顿的市长只有两个族裔担任，一个是爱尔兰裔，一个是意大利裔。这些年波士顿在进步朝进步派这个方向转移的趋势非常的明显，这个跟他的人口构成有很大的关系。我刚才说到的传统的蓝领的爱尔兰裔和意大利裔，他们的人口比例在降低，因为波士顿 制造业占的比重越来越低，这是一个教育、科技、高科技、金融超级发达的城市。那白人的比重降低，少数族裔明显的增加，尤其是亚裔和拉丁裔。现在白人在波士顿已经降到40%多，从前占比重比较高的非裔也降到了20%以下，而亚裔占到10%，拉丁裔的增长也很快。另外一个特点是，他的年轻人占的比例惊人的高，20岁到37岁，这样年轻的群体，年轻的群体在波士顿占的人口比例是1/3。我跟卡拉，我们在晚上拍完回来以后，路上看到的那些酒吧、舞厅门口都排着长长的队，全部是年轻人，极其有活力的一个地方。那他们这些人的政治取向肯定是更多的在进步派方面，他们都是受的教育特别好，读的书特别好，波士顿有无数的好的大学，那他们做的工作呢也都在比较高薪的这个范畴，他们有这种理想主义的情怀去实现进步派的一些个愿景。
嗯，所以这是不是这次我们看到波士顿的这个市长的选举啊，可能是比较有竞争力的五个人全部是少数族裔，那可以说其中四个还是少数族裔的女性，那这次真的是赢得了初选，那最终能够进入大选的两个人也都是少数族裔的女性，是跟她这个人口结构的变化有关哈。所以波士顿的这样的一种变化放在这个全国范围内来看，你觉得具有代表性吗？
Yes and no， 既有代表性也有没有代表性的元素，我来稍微的展开一下。从波士顿的人口结构，从它政治传统，从它的目前能够预见到的走向来说，它是非常进步派的。像这样的进步派的城市，在美国只有极少数，也许包括纽约，也许包括华盛顿 DC、西雅图、旧金山、洛杉矶，可能除此以外就找不到了，所以你很难说它有全国的代表性。我们在一个投票的地点遇到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年轻人，他是受过很好教育，在麻省省政府工作，他在现场为一位，他是个白人小伙子，他为一位黑人候选人参加市议会选举一个候选人去助选，非常的热情。我们跟他有过一个还比较长时间的交谈，他的一切的理念，气候变化呀这些事儿，绿色新政呀，全民健保呀，所有这些问题上都是典型的进步派人物。同时呢，我当时也跟我们的同事也卡拉也说，你看我们在 Iowa 也采访过非常好的人，对美国的政治理解的也非常的深刻，非常的有历史传统的这么一个人物，他是一个农民，他是一个念完博士的一个农民，自己是种小麦的，同样都非常的有思想，对美国非常的关注，对地方事务也非常关注，可是把他们俩放到一块去，他们之间相同的地方就很少。所以把波士顿的特殊性要推广到中西部，像 Iowa， 这是没有任何可能性的。与此同时呢，他也有一定的代表性，这次波士顿市长的选举，我在去以前我也想仔细的从你刚才说到的几个主要的候选人，都是民主党人士，主要的四位都是女性，都是在市议会工作的，他们一度是被称作 Sisters of Public Service， 就是公仆姐妹，他们经常是在集会上手挽手，他们的政治理念非常相同。那我当时我就想，如果我是波士顿选民，我在这四个人里头选，我怎么选，我依据什么选呢？他们的区别是什么呢？我当时想到的一个类比是什么，就是说可能是这样的，就是跟成都人说话和重庆人说话，我们听起来都是四川话一样，可是他们内部自己知道成都话跟重庆话是有很大的不同的。我是抱着这个念头到波士顿去观察去了解，结果我发现还要再缩小一点，他们可能都相当于是北京口音，区别在于东城和海淀的区别，那这个区别可能就非常的杀头，非常的微妙了。从最后选出的两个候选人来看，吴明和那位叫乔治的女性，他们基本上是进步派和温和派之间的区别，民主党内其实区别非常微小，但这个区别是有可能放大到全 全国范围内的民主党的，因为民主党确实面对着一个代际的更替，那新一代之间可能更倾向于进步派，而 establishment 之间老一代的人互相之间他们可能更多的在 centrist 在比较中间的立场，属于温和派。那波士顿这个也许是一个风向标，是说进步派的无力和年纪比他大十几岁的一个偏向于中间立场的女性，他们谁能够赢得这么一个超级进步派的城市。
嗯，所以这一点其实也可以，如果是推广到全国来看的话，其实也反映出来民主党内部的这个温和派和进步派现在这个角力的这个势力的增长哈，你消彼长是怎样的一个状态，是吗？
是的，从目前民主党的格局来说，确实是有一个代际更替的问题。我们看共和党的时候，你比方说拿下一届的总统大选来说，我们在参议院能看到，因为共和党的候选人主要来自 again。总统候选人不是共和党，民主党也是。总统候选人主要来自两类，州长和参议员。在这两个群体里头，我们都能够看到有全国性知名度的比较中生代的共和党人士，比方说参议院里头的 Judge Hawley、 Tom Cotton， 甚至 Ted Cruz， 还有那个 Mark Rubio， 像这样的民主党人士造出来的数量可能远远赶不上共和党人士。州长呢，也是共和党控制的位置更多一些。民主党特别有竞争力的、有全国知名度的是比较少的。那民主党更偏向于年纪比较大的，你像现在从总统到众议院的议长 Nancy Pelosi， 到纽约来的参议员，目前的多数党领袖，他们都是年纪比较大的。往中生代看，后继不一定有人，起码比较而言没有共和党那么充裕。下一代怎么办？有一个小例子，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代表加州的 Feinstein， 一个非常资深、德高望重的女参议员，80多岁的，她接待在自己办公室接待自己选出来的旧金山的高中女生的时候，那帮女生都责怪她说，她在气候变化上采取的措施不够。她年轻人，旧金山来的，他们喜欢绿色新政。那老人德高望重的 Feinstein， 她的回答是：我知道怎么把事儿做成，你们要让我做自己的事儿。能看出来十几岁的高中女生和80多岁的女参议员之间其实分歧就还是蛮明显的，怎么去弥合这个分歧，民主党当然这是要面对的一个挑战。从市长的选举、一个地方的选举能够看到未来的一个走向，当然从中期选举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
嗯，具体的而言的话，这个民主党内部的这个所谓的温和派跟他的左翼进步派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分歧，会对民主党在2022年的中期选举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个是非常值得观察的一个现象。我们拿民主党内有代表性的进步派人士 The Squad， 原来是4个人，现在增加了2位，一个是密苏里新来的一位民主党的非裔的众议员，另外一位是也是非裔从纽约来的，两人都是击败了现任的民主党议员，作为这种反叛者的身份上位的，很了不起。6个人，其中一位呢一直在这个 squad 里头的，也是从波士顿出来的吴迷，从前的同事，市议会的议员，就是现在头发全部剪得很干净的，他的标准照片，一个非常出色的非女性叫 Ayanna Pressley。 你从这6个人来看，他们其实可以决定民主党目前在众议院的议程能不能往前推进。因为民主党在众议院目前的和共和党差异是非常微小的，只有8票左右。如果这6票对民主党主流和温和派的在预算呀、在基建方案上的想法有意见，那 Nancy Pelosi 这样的必须要考虑。当然从我目前观察到的情况来说，这6个人还不像共和党当年的茶党人士一样。我们知道当年茶党兴起的时候，2010年到2012年，他们在众议院有自己的 caucus， 有自己的团体，投票团体有30到40个人。共和党虽然当时在众议院占据了很大的优势，但是在中间派的议长John Boehner 几乎不太能做什么事儿，因为如果你不能满足共和党的比较激进的 Freedom Caucus 这些茶党人士的要求，在预算上你任何议案通不过的，因为共和党不能够保证多数， Nancy Pelosi 其实理论上面对这个威胁，但是呢，这六位人士这个 squad 目前并没有在投票这个环节上造成直接的特别大的挑战。虽然他们经常发表自己的意见，中期选举我们知道就是往往是执政党在白宫的这个党会丢掉一些席位，很大的可能性民主党保不住目前的仅有的八个席位。而我们看到的 The Squad 这六位都是在非常安全的选区，他们的连任是没有问题的。也就是说，如果民主党内温和派丢掉一些席位，这六位 Squad 的成员进步派人士他们的席位又很稳妥，那肯定意味着他们的比重声音在众议院里头民主党人士里头会增强。所以他结果如何，进步派人士对民主党未来走向的影响如何，中期选举是非常值得关注。
是，所以我们看到拜登政府现在也是在努力的平衡民主党内的这个进步派和温和派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分裂哈。其实这样的一种党内分裂确实看到给拜登政府的这个执政是施加了一些难度，或者说是一些掣肘。那我们最后再说回到这个波士顿的这场选举啊，我们知道因为伍米他是这个华裔候选人嘛，所以他也受到了这个华裔社区很多的关注。那么你在当地有没有感受到这个华裔社区对于他的支持？
我应该说被当地华裔的组织的严整性和他们参政的热情给震惊了一下，因为我还接触了一些不同地方的华裔组织，像他们这样有组织、有激情、有实际效果的助选活动是很少见到的。波士顿华人就是也非常的多样化，有纯粹靠肤色去投票的，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也有说在具体事务上不愿意选择无名，愿意选择给他们很多实际好处的代理市长，是一位非裔女性，大家都愿意表达自己的意见。但是最后我非常欣喜地看到了一个共识，就是说一位当地的一位主要的无名选战的华人协调者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都在争取选票，但是只要华人出来投票，
是
最重要的，
参与总是好的。好的，谢谢方正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